开始了。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啊，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也真的是啊，也把今天晚上的这样的学习，主我们也交在恩主你手中。主，你知道啊，我的软弱，主啊，你也知道我心里面的紧张。主，当我们仰望你啊，因为权柄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不看我们人的言语，主啊，乃是你自己亲自啊，在我们心里面做这样的感动的工作。主，我们也把晚上这个啊，从创世纪25章到36章啊，这几面里面讲到的两位的属灵人物以撒和雅各他们的一生的经历，主，我们也求你啊，自己啊，在我们心里面啊，来做这样的启示的啊，看启示的工作。就我们啊，也把晚上这短短一点的时间给他交给你，我请你来使用这短短的一点的时间。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学习的是从创世纪的这个25章。啊，到啊36章啊，这里面主要讲到的啊两位的属灵人物，一个是雅各啊，然后在他们两位啊，在两个啊属灵人物的这样边啊旁边，所以然后让我们也来看到在他们身边周围的啊周围的他的亲人和他的这一生的经历啊，让他们怎样经过这样的。啊，一生的这样的经过神所这样的啊雕刻和磨练以后啊，怎样的能够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这样的器皿和一个蒙神祝福的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器皿啊。所以我们就从25章19节开始。那么25章19节这里转到25章结束。啊，就主要是讲到了几件事情。刚开始讲到19节，就讲到以撒，啊，以撒的身份，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后面就讲到他娶了利百加，啊，就是他的子女，啊，然后的啊，拿班的妹，啊，就娶了他啊利百加为啊子女，啊，利百加他的堂妹。追大为妻子，然后这个21节到26节主要是讲到这一段圣经讲到了以撒和利百加他们结婚将近了20年没有生育然后在这里，然后以撒就为利百加祈求神，然后神就应允他，然后利百加就怀了双胞胎，然后他后面然后就怀了双胞然后。啊，利百加在啊，因为啊，他的两个孩子啊，在他的腹中这样的啊，这样的啊相争，然后就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他胎动的比较厉害，两个孩子胎动比较厉害，然后使利百加非常的难受啊，所以就利百加就去询问神，然后神就啊就将来。这是将来的事情啊，就预言给，其实预言给利百加知道，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啊，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知晓的，啊，所以这一个，所以这一个启示啊，所以我想在我们我想稍微做一点解释啊，这个就是一个是神的，就是将来的发生的事情，神是提前预言啊给利百加知道的啊，并不是说神啊就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言，并不是说神就指定了，或者说就是这样的好像一个指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将来。啊，大的要服侍小的，而是神给我们啊，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的意思。因为后面我们圣经就知道啊，以扫他自己啊轻看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他自己不注重 这样属灵的这样的啊，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福分，然后是自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属灵这样的啊，这样一个福分，然后人是在被先啊预言给那个利百加知道啊，所以然后啊，所以这个就啊，这个是21到26节的这一段啊，那么后面
你可以看到我。
然后后面就讲到的啊，这个啊29到30节的以扫利用一碗啊红豆汤，然后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啊给卖掉了啊。所以这里就刚才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是因为是以扫自己人的自己的缘故，他不注重神的这样的啊属灵的这样的福分，然后就轻看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福分，然后。他就因为自己肉体上面的一个软弱，然后就把这个属灵的福分给卖卖掉了。所以在这里，其实我自己啊，在想的是啊，在准备的时候也思考的这件事情哈、啊，就从啊以扫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举动，也联想到我们现在的我们啊，其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神子民的这个身份啊，其实得来。啊，应该说是得来不易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说，神主是用极贵重的啊这个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或者从人的角度看说，我们这个啊这样基督徒的这一个身份好像啊比较容易得来啊，只要你啊口里承认是你相信啊认罪悔改，这个就成为神的子女，神的子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其实主耶稣他是付出的，从神的角度付出了极重的代价啊，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啊买赎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就是看到啊周围的这样的啊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非常啊属世界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是轻看了这样的一个轻看了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这一个身份，而是没有好好的来跟随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以扫的身上来联想到啊，现今的我们啊，不要效仿这样以扫这样子来轻看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所以这个就是那大概也讲一下25章这里。那么接下来是26章这里就讲到了以撒啊，因为那时候他住在比尔拉海来的这一个地方啊，这里甚至说那个地方啊，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啊，有了一次饥荒，然后在这个时候又有了一次饥荒。那么神就他因为有了饥荒，然后以撒就往比尔去啊。按这里圣经想，他可能是要预备下到埃及去，但是神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啊，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我必赐福你啊。所以在以扫的身上啊，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啊，也看到一个属神的子女的一个顺服啊。他听从神的使命，他住在他后面。其实我在分享的时候啊，也讲过，以扫他从未离开神所指示他的这个地方，他一直居住在那里啊，所以他没有离开，所以他得到的是从父啊，从父而来的所有啊，这样的所有的福分啊，所以这里也讲到了说啊，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这样的啊福分赐给了以撒啊，就好，这个就从一个子的一个就是啊圣父圣子的一个角度，从父那边得到了他全部的这个啊这个福分，所以以撒他就那种神的使命，他就住在这个啊这个基拿尔，他没有下去埃及。那么神到了后面，到12节后面，他就是因为他听从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吩咐呢，住在基拉尔。那一年，他的收成啊就得到了北，他就有北带的这样的一个收成啊，就得到了神的祝福啊，神也应许的，也应验了神对他的这个应许。那么这中间一段，他就发生了啊，又发生了，就是啊，发生第12节啊，1到12节中间这一段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伊莎就是看到啊，到了这个基拉尔非利士人的地方，他也学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害怕会被当地人因着自己妻子的缘故被当地人陷害 所以他也效仿亚伯拉罕这样的啊，骗他们说啊，以利百加是他的妹子。但是从这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学习到了另外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当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在我们自己孩子的面前的时候，应该是要应该是要行得端立的正啊，就是说你不能为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你怎么样做，孩子也是跟着怎么样的学。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学习到这一个功课啊。当我们如果说，当我们自己真的很做一个比较稍微比较稍微比较健全的一个生活的话，我相信孩子也在我们身上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学习。当我们在孩子面前一直想要追求俗世的东西，孩子也是一样。你想啊，父母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好像比较追求俗世的东西，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来追随主。但是呢，又希望多让自己的儿女能够过上属灵的生活，来亲近主这一个其实这个其实应该是很难很难的所以首先就是说，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应该要过上要过敬虔的生活，然后带领我们有一个好的朋友来带领我们自己的子女来也过上教会的生活所以在这一段就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但是也是因着神赐福这个以撒，他有了北被的烧成，他的家业壮大，就后面就讲到了他就烧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嫉妒，然后就不让他住在那个地方就排挤他，然后以撒就慢慢的这样往这个慢慢后面就讲到了他搬到迁移到这个别示巴去所以在别示巴的时候，就是在23节那边，在别示巴的时候，然后神也有第二次向以撒显现，然后重申了他对这个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那重申对他的应许神也然后以撒就在那里因着神的显对他的显现，那以撒就在那里就是筑坛献祭敬拜神。那么后面就26节到33节，就讲到的那个以撒跟亚比米勒这样的一个立约，就是立约的目的就是互不侵犯，就是大概就讲一下这个所以但是中间这一段又讲到了以撒，就讲到了很多这个挖井大家看到这个就看到了，就以撒就不停的在挖井，就是17节到22节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属于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努力的去寻求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活水，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个就我就大概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们就来到27章这里27章这里呢，就在27章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他讲到很多的祝福不管是什么样的祝福，就讲到了以撒起先为对他的本意其实因为圣经前面讲到了，因为以撒喜欢打猎，然后以撒喜欢打猎，然后以撒喜欢吃以扫打猎，然后就是那种野味因着这个他的自己的这种食欲，然后他就偏爱以扫。那么雅各呢，他又喜欢就是说常住帐篷，喜欢待在家里，然后呢利百加就偏爱雅各。那么在这里讲到了很多的祝，讲到了刚开始的时候，他这里圣经27章第一节就讲到了他的以扫年老然后眼睛昏花不能够看见，然后呢就想为那个以扫祝福那么在这个他的那么从这一个这一个故事里面让我们跟前面利百加去求问神的时候，神对于利百加所讲的那个意思虽然圣经在这里没有很没有明确的讲出这中间这个一个过程是否利百加有把神对他的讲的这个预言告诉以撒知道，但是应该是有，因为这个时间段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过了40几年的时间因为26章后面最后一34节那讲到是以扫已经结婚了，40岁结婚， 啊，四十岁就结婚了，那就是对从他们出生到一个事情呢，我们都应该相信，啊，以撒是知道神对啊神给那个利百加的这一个预言，所以以撒因为以撒他偏爱这个以扫，所以就想着啊，经过他自己的好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意识，然后呢想为以撒。啊，想为以撒祝福，能够扭转以撒的这样的啊，以扫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就是说，希望为啊，在前面的神对利百加预言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他希望就是能够经过他自己的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为他祝福，能够扭转这个以扫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就是还是以他的本意是想说，让经过他的祝福，让雅各以后可以服侍以扫，而不是以扫服侍雅各。好，因为为什么在这里讲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以扫那个以扫对雅各的祝福的话，你看他这里的所有的祝福，这几个经文讲下来都是属地的。好，他说特别是用29节后面，他说你的母亲，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啊，然后这个，然后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的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那么从他的这两句话里面就能够很明确的就知道，想就会知道说，以撒的这个本意啊，他是想要自己想要啊，想改变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让雅各来服侍以撒。但是啊，能够自以为聪明啊，是啊。扭不过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啊，所以到前面就讲到了以撒啊、雅各跟他母亲利百加他们两个人这样的合作啊，然后啊装扮成啊以扫的样子，然后得到了以撒这样的一个祝福啊。前面就讲到了这一个祝福，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虽然是讲到了很多的一些细节啊，就是说啊，起先当然是因为是利百加。啊，当然也是怎么形容我不知道，他就是啊，这个其实按照如果从圣经的这个啊描述里面啊，刚开始应该是雅各他有点还有点犯怵啊，不敢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利百加他就是说，你受到你父亲的照顾，那么这些照顾都归到我的身上啊。那么这里就。其实始作俑者啊，起先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利百加啊，因为利百加他也偏爱雅各啊，所以就是始作俑者应该是利百加。那么后就雅各就配合着他的母亲，后面经过雅各在进入的那个沙场的那个骗的那一个角色的时候，后面我们就看到啊，从以撒一直在询问雅各，想要证明啊。想要证明雅各是不是以扫的时候，以扫他一次又一次的来撒谎啊，说我啊，就好像说啊，以扫说你怎么这么快就能够达到这个野味啊？然后呢，雅各就说啊，这是神的安排啊，然后就讲到了用四次的这样的啊来撒谎，来圆他之前的这样的撒谎，后面啊。然后后面就到了最后，以撒也相信了这个雅各啊，像是就是以撒这样，然后就给他就为他祝福。所以在前面我其实也有讲到但是我没有写得很写出来，就是说大概在这里讲一下，他就说，比如说以撒想要就是四次的去经过触觉，就是用手去摸他就21节说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就是用手摸，就是触觉。然后呢后面就是讲到了，他就说然后就讲到了是用嗅觉他吃他的野味，然后用鼻子去闻，他说真是我儿子的香气啊，这样子就是用这样一些经过触觉嗅觉这样子然后听觉他就听，因为又是雅各的声音，不是少，又是以扫的少就是不止，就是不止两个人，一个是要验证一个一直在撒谎来证明他自己真的就是以扫这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但其实从这里，其实上次我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一个 父母啊，在子女当中怎样做到一个公平这样的一个一碗水端平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以及让孩子说你偏爱他，他偏爱你，以及后面就是关于这个家庭，也让我们一个父母的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偏爱，导致了将来后面就是后面这个一路的发展下来。其实到现在为止，他们这两个民族都还是一直的在这样相争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父母应该孩子应该都对于父母来讲应该都是一样的，而不是因为说谁有哪一个孩子他比较有特长，你就偏爱哪一个孩子，哪一个孩子比较弱，你就好像就。好像就轻看他，或者说某一个孩子他比较顽皮，或者说比较调皮，比较那样子，你好像就对他就感觉到厌烦，而不是因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孩子都是神赐给我们，所以作为父母应该是要一碗水端平。像我们家现在有三个孩子，可能有的人会说哦，你们两个男孩一个女的，特别的会去疼爱女儿。其实，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提醒我自己，虽然说我的时候。行动没有那么多的也没那么多的行动来表示，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会特别的去注意我大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平时的一个反应。有的时候我会因为上面两个比较小比较好玩，就会跟他们经常有一些互动，就会稍微就是在行动上会稍微冷落了我的大儿子，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会建议的。就要去抱他，去亲他，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从这里面也让我们做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作为一个父母怎样的来对待我们的孩子，所以后面就是当后面就讲到了以扫他因为他自己轻看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呢后面他然后呢他的这个上面的祝福也被雅各也被雅各骗去了。那么三十节后面就讲到了以扫，想要求祝福，但是，在圣经这里说，他就是已经就是他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福分，其实这也是，他因为他自己，首先是他自己要，远离神，所以呢，就也没有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一个福分，因为以扫他求祝福的，他都是，他就讲后面其实。到了二十八章的时候，然后如果就是二十八章这前一段的这个以撒的祝福那么跟27章的就是28节、29节这两个祝福，我们来做对比较的话，你看到会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二十八章在前面一段的第一节前面一段的这一个祝福呢，才是合神心意的，那才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个祝福所以他用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那这一个祝福真的是，你听了这一个祝福以后，你就觉得。就感觉到很幸福的那一种感觉这个真的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个祝福。那么前面的那一个祝福，你看到他就是以撒，就是想要用自己的祝福来扭转以撒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我们就这两个祝福作为一个比较所以然后中间27章后面其实就是发生了，因为雅各就骗了这个一个祝福，然后。以扫就怀恨在心，又在心瞒了他两次的骗了他的那个骗了以扫，所以他就恼怒怀恨在心，就是说等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但是他又讲不到，等他这次他讲的这个时候，以扫的以撒活得那么长，以撒都活了180岁比亚伯拉罕还多5岁。还活得长，有5岁，所以这个所以后来他沿着以扫的有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就淡出的后面啊，利百加他就想让雅各去到他哥哥拉班那边啊，那里去这个巴旦亚兰那里去暂避一段时间，等这个风头过了以后，让这个使以扫的他的这个啊怒气消了以后，然后再叫他回来。但是啊，从这个啊这个这段故事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知道说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啊没有记载到说利百加有再次的见到雅各啊，只是说他到三十五章那边，只是说以扫有见到雅各，而利百加就没有见到雅各。那么从很多的这些查经书里面，我们就说啊，这其实真的就是利百加，也是对利百加的一个惩罚吧，也可以这样讲。因为他从这次分开以后，那么利百加就再也没有见到雅各啊，就再也没有见到了雅各啊。因为就好像就应验了他，就是他说他啊，这也可以说也算是神对他的惩罚，因为啊他啊就是蛊惑挑唆那个雅各，然后又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去骗啊以撒的这样一个祝福啊，所以就再也没有见到。自从这一次分开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了雅各。然后，那么二十八章这里就是说啊，就是啊讲到了啊雅各要去啊他舅舅那边啊，就要去舅舅他那边。前面我们讲到了他这个祝福，那么从后，那么在这二十八章里面啊，其实也是给雅各一个啊一个在他的属灵生命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虽然他在这里他认识到神，就是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的这一个啊这一个啊这一个神迹，他虽然他知道有神，他也知道，但是在很多的解经家啊，就是圣经学者那边，他们就觉得说因为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雅各应该，就是我自己初步去算一下年纪，差不多雅各差不多在15岁左右。那么从我们现实的角度来看，觉得说雅各跟以扫他们在那么小的时候应该是有得到，应该有，因为他们都说跟亚伯拉罕一起居住，然后亚伯拉罕会跟他就像传福音一样的这样的去教导孩子说我们要相信神，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些把这些福音传给以扫跟雅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并不一定，因为我个人会觉得说他们以撒跟亚伯拉罕并不一定是住在一起，因为后面前面在二十五章前面也看到亚伯拉罕后面又娶了一个妻子又娶了一个人，而且我们的读的人的这个牧羊女呢，他们有一个羊群多的话，他们是地缘非常的辽阔，而且如果你找路也能找得到，他们找如果找路可能都要找好几天才能找得到，你知道吗？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蒙古那边就是那些牧羊的那个在草原上，他们从这个邻居到那个邻居都需要开车，可能开车都要开半个小时才能开得到，这个状况有可能说会经常的住在一起，哪有可能会经常的住在一起。后来那个亚伯拉罕从杀死了以后，然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然后又生了那么多的孩子所以在我的理解里面并不觉得说真的是亚伯拉罕真的有把这个福音好好的传给这个他的两个孙子雅各跟以扫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题外话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就是雅各在这里他梦见了天梯，然后他就惊讶的说神真的在这里他说神真的在，好像在他就是在这一次我们神亲自向他显现，让他的生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得到了一个启示，知道说神真的是神亲自向他显现，然后他就立了一个石柱，就是把他枕在头下的那个石头都做一个柱子，然后就浇油在上面，然后后面他就我们说许愿这样子但是在这里许愿，你看到我虽然说雅各在这里他的年龄也不小，也肯定是已经是四五十岁，肯定是四十岁以上，但四十岁以上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是他这里虽然说按照我们的理解，他四十岁以上可能都有的差不多可能我会比他稍微比他大几岁 但是他们就是第二代这几十年，他没有确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即使是真的用在天地的时候，他也还是没有那样的，知道有神，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的能真正的认识到神所以在这里他许了愿望他的许愿看到他就是说，他都是以自己的目的为先就是你要把我平平安安的你要赐我。好像你又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在我又去我舅舅家的这个路上，你要给我食物吃，因为他这里都是讲到，然后呢，他就说，如果你把我这些平安，把我就是实现我的这些愿望，然后我就承认你是我的神，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在这里他非常认识到有神，但是呢，他还没有，就是他的生命还没有达到那一个，还没有认识到那样的一个程度。都是有条件的这样的，好像有条件的这样的做一个交换，所以在这里就我们就大概讲了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二十九章，然后雅各29章这里就讲到了雅各到了拿班那里到了拿班那里，在这一个在他舅舅家这20年以来给了雅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人生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历，然后呢，打击，然后他就是他自己原先在怎样的去骗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在他舅舅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实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就要说神拣选的雅各神拣选的，虽然说我们后面如果我们。从雅各的一生来看虽然说雅各他真的是很喜欢抓贪小便宜，然后也很追求俗世的东西，但是他从不愿意离开神，然后呢，他很用力的去追求他想要神的祝福，他很渴望，他想要去渴望得到神的祝福，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神才会这样的拣选他，而不是拣选以扫。所以这个就好像因为我们就像今天早上我所发的一个这样的信息里面讲到，雅各就代表我们人的一个天然的生命其实在我们现就好像现在我们的，只要我们的心没，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没有远离神神都会把我们给带回来神会有他的办法，会有他的手段，让我们在经过属世的这些困难磨练以后，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就像雅各后面经过别人一个他那样的一个因为他越到后面，雅各他就越来越没有声音了，后面他好像没有声音，也没有主意了，他发现女儿被强奸的事情，他避了，他也不知道该，他避了会。这个等会我们再讲，我们先回到29章这里。那么29章这里主要是讲到雅各到了他舅舅家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他雅各虽然说在很多圣经的查经书里面或者圣经学者里面对雅各的评论都不怎么高，好像就是说他这样的整个欺骗狡诈都是这些的用这些的词语。用在雅各的身上，但是雅各身上有一点让我非常钦佩的所以我是非常钦佩他的就是他对爱情的那一种的执着，他对女孩子的那种的爱真的是我们这个就像中国有句话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那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话印证在雅各的身上，他为了了解就。发出十四就不能用，就是花了14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能够跟他姐结婚所以但在这里就是拉结跟利亚为什么神拣选了利亚而没有拣选的拉结？拉结雅各这么的深爱的拉结，神却拣选了利亚。那么在这里我们能够就后面就看到从利亚他们就是生孩子，利亚对孩子这样的命名，就是叫的名字，这里面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说，利亚他真的是 他是相信神的，就是相信他，不是因为在他们巴旦亚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从一些圣经研究的那边，就是说巴旦亚兰这个地方拜偶像的风气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有人统计过说，他们说偶像的这个数目都多过人的数目。你不知道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在这里，所以但是在利亚这里，我们就是要说看到说他前面生了四个孩子，他说他的丈夫没有爱他，但是神却顾念他，他仰望神。然后他第一个名字提到这样流便啊这样子西缅然后犹大啊利未啊是从这一个人的名字里面，然后他在圣经在这里都把这个意思都讲出来。他就说是他说然后他就是都是先赞美神利亚都是先赞美神，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耶和华听见，因为听见我是从的呢，你看他都是先赞美神，他都是开心，他就是先都是先赞美神虽然说利亚他可能他的外貌没有像拉结那样的俊秀那样的漂亮，但是神从神的角度来是看人的本质，而不是说看外貌。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借着也直接的这样的原因，然后神也在一直在磨练这样的雅各因为雅各他深爱着拉结，但是神他就真正的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在拉结身上，在雅各身上，因为他的感情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来再来看一下为什么拉结他的其实拉结虽然说雅各很爱拉结，但是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过来，如果我们再去仔细稍微的去想一想的话，我个人会认为说拉结其实他过得并不是很幸福他其实过得并不是很幸福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拉结提的他结婚很多年以后，拉结不能够怀孕，然后他就开始向雅各生气，向雅各埋怨，然后雅各也向他生气说这个他就是说叫你不能是不生你的是神，我岂能代替神这个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拉结他后面你看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拉结他就是也偷了那个神像，那这里就在拉结的他的心里面，他虽然他也对这个圣经也有描述到说也讲到也赞美到说耶和华神，但是在他心中里面，他并不是完全的，我个人会觉得他并不是完全的顺服信靠神，其实他还是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会听人家说就是这个人也要信，那个也要信，好像就两边都信的那一种这一种的状态。因为他后面如果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那么糟透了他父亲的神像，后面在又记载到说他不是只是偷了一个神像，而是偷了那些神像，那证明说他是偷了很多的神像，这个好几个肯定是不止一个，肯定是一个以上，要不然他甚至是不解到说那些神像所以这也从我们从拉结的圣经身上让我们知道他的，所以为什么神去要这样的来好像这样的来惩罚拉结一样，他怀孕的时候他不让他，后面他突然说他有怀孕。拉结我们知道拉结他生了约瑟那么生了约瑟其实也引到后面我想神肯定有他的自己的计划怎样的来就这个以色列呢，但是最后的拉结他其实他当他其实回到伯特利的时候，拉结他也是因为难产而死，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拉结的一生他并不一定过得很幸福，他一直都跟他的姐姐好像要独占自己的丈夫一样，好像觉得说我在家的这个雅各就是他的，所以他们就姐妹之间一直的在这样的争风吃醋，在这样的耍心机，怎样的能够好像我就是好像谁的这个家中谁的地位比较高一样的这样的争来争去所以然后也用自己的使女怎样的然后就为 这个来好像就是刚开始当然是拉姐先提出来的，就皮娜从皮娜，然后就是说皮娜所生的孩子就是等于是他生的这样子。这个当中如果我们从这样子一种做法，我觉得并不合乎并不是合神心意的，因为在后面。下个星期开始，就是听姐妹她分享到约瑟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约瑟在这两个使女所生的孩子，就是等于是他同父异母的这样的哥哥当中，约瑟其实受到很多的这种苦难啊。其实约瑟会被卖到埃及去，也是因为这个使女所生的孩子并不是他自己。并不是他，并不是拿并不是利亚所生的利亚可能那，但是那次不是跟母亲还为他讲话就他就是还拦阻了他的兄弟们不要去做这样的儿事。那当然这个是后面我们就留到后面然后来就是跟雅各就是为了利亚，为了能够和利亚结婚，然后为拿单服侍了14年。然后后面14年时间以后呢，然后他那时候的雅各其实是一无所有，就是除了自己的有自己的妻子跟孩子以外，他没有任何的产业，然后就提出说他要回去。那么拿单家其实雅各在这14年当中呢，圣经在这里也讲到，他为了他给拿单带来的很多的这样的这样的财富，然后拿单也因着雅各。他服侍他，然后也让拿单这个家大业大这个牲畜甚多。当拿单他当雅各要离开的时候，拿单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暂留下来来服侍他，因为他在这，因为拿单他在这里说，他说我知道是神是他的所有的这些财产这样财富这么多，是因为你的缘故，是神赐福给他的。所以他就难免会用这些然后来挽留雅各，然后就雅各提出什么样的公价，然后后面就发生了说，如果有斑的这些公山羊、公绵羊的，好像黑绵这个绵羊在黑色的，就是有杂色的这些羊作为雅各的这样一个公价。那么雅各他也是在37节后面，然后你看雅各在这里就有，其实在这里这里也是讲到雅各有他自己的一种。用自己的一种方法，好像就是我们说的土方法这样子，然后好像就把树枝把皮剥掉插在那里，等那个羊群交配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些兔子，然后就能交配出有斑的、有点的、有杂色的这样的这样的羊来但是说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后面他31章后面雅各自己跟拉杰利亚讲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并不是他的方法是对的。方法是他的方法造小的，乃是神在梦中就已经告诉他了，就是这些他的得到的这么多的财富都是神赐给他的，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想的这种土方法，然后得到了这么多的财富所以在后面就是雅各，然后就是雅各神赐给雅在后面在六年时间里面，神赐给雅各极多的这样的产业，然后拿班的儿子拿班跟他的儿子看到以后就心里不舒服，好像就是说雅各已经把他们家里的这些的财产都被雅各给骗走了，都到雅各的身上，所以这样后面就讲到了，就看到了，就是说神在。跟雅各在梦中向雅各说话，叫他要离开那个地方，回到他的本地，回到他的故家去，就回到他的本地本族去。然后后面就讲到了，在31章后面就讲到了这个雅各离开拿班的这一个过程所以对后面，然后就讲到了，然后这一个其实在中间这一段呢。就是雅各离开开拉班以后，就发生了这样这些事情。当然，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神也保守雅也神也向雅各应许他就是他之前对他的应许让他能够平安的 回到他的故乡。当然，在这过程当中，然后拿到也带着他的兄弟们要去，想要去追雅各，然后神也在梦中向拿单显现，也警告他说：“你不要对雅各这样有任何的这样的说好说歹啊。”所以雅各啊，所以我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这雅各后面的神真的虽然说雅各啊，他的行为，他的这种他的思想还是非常属于还是很就是好像很属于的，但是他的心倒是向着神，因为在31章这里雅各多次的向在人的面前来向人见证，就是神怎样的看顾他，神怎样的保守他，神怎样的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神当初他离开，刚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怎样的神向他显现，对他的这些的应许所以在这一章里面，神就是对，我记得二十在在他拿单，在他舅舅拿单家族这是二十里面，虽然说圣经没有描太多的描述雅各有跟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互动的描述，但是从31章这里让我们知道说雅各他其实他的心始终是没有离开，是没有离开神的所以他一直他也不没有说，因为在这个巴旦亚那边有那么多的这个这拜偶像的风气那么的严重，他被以色列去也去拜偶像，但是他是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看到这雅各他其实真的是单纯的就是很单纯的来信靠神，所以也是为什么说神拣选了雅各这一个原因所以后面那我们就来到32章，哇，对，已经过得有点快然后我们来看32章这边32章其实更也是雅各是给雅各一个最大的一个属于生命的一个经历，他的有是因为这一次的这样的经历，让他的生命得到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他和一个的看见所以在这里主要是描述几件事情，就是雅各跟以扫见面然后雅各在晚上与神摔跤，然后雅各就是要神给他祝福所以在这里，所以在因为这个在庇护以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我们看到后面的雅各他的生命就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那后面他的雅各声音就对话的讲话的声音就很少了然后他就没有像之前那样的有很多自己的主意，即使是在32章这里雅各看到神的军兵，但他知道说以扫要带着人来见他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就害怕就愁烦，然后就有很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种方法，一种很多的一些这些主意出现整个人都把人群分成分成两队然后要送多少的礼物给以扫然后他一说以扫看到这些礼物，一个一次一次的看到礼物，然后能让他的心的怨恨这样能够消掉，然后他又想着说就把这些这个食物就是他的妾跟他孩子排在第一排在前面，然后他的利亚排在中间，然后那些东西再排到后面，因为他有很多自己人的这些主意，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些都是神在做的。我相信以扫这个试探人来竟然就是后面他跟能够跟雅各言少合欢，那是因为神的工作。但是刚刚开始的带着试探人来就是有两个目的。一个你跟你的以扫跟雅各，我个人会觉得他肯定对人两手准备，要么就爬起来。要么就得少人烦所以在这中间我们也看到这个也看到神在中间这样干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也令所以 所以为什么呢？是以扫见啊，雅各见到以扫之情，而是瘸腿啊，一瘸一拐的去见以扫，而不是非常很正常的去见以扫。我大圣经其他的解经书也没有任何的在这方面有的描述，有的是描述的更加的是负面的。但是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这真的也是神的一个工作啊，这也是类似啊，也是啊，给雅各也这样的一个你说是惩罚也好，或者说是或者说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说法也好，就是当雅各当雅各见到以扫的时候就他的样子跟当初他离开，他刚离开，刚从20年前离开家去的时候，那个雅各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当时的雅各可能就是一个40来岁，然后呢是常住在帐篷里面的也没有经过什么，然后40都是很正常的去。那么在以扫的印象里面，雅各是一个可能就是身体光滑，但是甚至对于他就证明描述他是一个身体光滑的人。就是或者说他有一个白人，就是一个非常俊秀的人。但是他经历就是我们在巴克亚拉那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20年来。你想一个人20年来在大草原，在大草原白天受尽了干白天受尽干了，晚上受尽了风寒，然后终于不能到河源还有个好好的睡觉。那么这20年来给人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转变，会转变的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真的就像一个看起来满脸皱纹就是饱经风霜的那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然后他长得又是一瘸一拐的，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神的一个工作，因为很少看到雅各有了这个怜悯，起了这个怜悯的心，也不用去看到雅各好像是按照我们现在世俗的文化讲，就是过得不是很好的，是那一种，就是受尽了很多苦难的那一种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在以扫的面前。我也相信这是因为也是神的一个也是神的一面的工作，因为我们神他是公义的神即使是以扫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也不愿意的来亲近神，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雅各你得罪了以扫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以扫能够跟雅各以扫合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神在当中做这样的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后面就是经过，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就刚才拿到了33章这里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再拿到34章这里。34章这里就描述了他们就雅各他们一家人跟以扫分开以后然后以扫去了西尔，然后雅各到了苏格，然后再到了示剑。那么在示剑这里，然后他们就他的女儿比拿就是出去要去见当地的女子，然后就被当地的这个族长的儿子给强奸了。那么发生了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他闭口不言，就是从经过发生这个行为以内以后，神在他身上的最后的那一个工作以后，从这里开始，从事件34章以后开始，看到雅各他就已经就很少有讲话，出现他有讲话的声音，然后就很少有出现他有自己的就是主意的这个声音即使是比拿受的那样的一个侮辱，然后但是因为他的儿子们，他说正是因为他的儿子们跟群众在一起在田野，然后雅各就闭口不语所以在这里我那个圣经上面有很多的描述，有的人描述说雅各很自私怕就不敢讲话，然后因为他们就那个圣经后面的34章最后面说雅各说你们这些行为你危害到我，好像就雅各很怕死的样子不敢出声。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可能雅各就是一直在等他的儿子们回来商量怎样的来应付这件事情。从圣经这边的描述来讲，其实那时候的比拿还是在示剑的家里，他并不是在雅各的身边。因为后面你看到西缅跟利未他们去把那些他把哈诺跟他的儿子示剑杀了以后，然后就把比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 他不能在这个世界之前，那个你还是在世界的家里。那么你从雅各的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不老不死的一个人，你说他能够有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那如果是一点，他也是虽然以前可能还没有，就是20年前他可能有来过世界，但是20年后他重新来到这个世界呢，也再次人生地不熟你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从这里，所以就是我从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就是跟一些解经家就是想法稍微有一点不同。我在这里就叫你稍微描述一下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为什么雅各接近底拿被侮辱以后，他的闭口不言就是稍微有一些描述。然后后面就讲到了就是雅各的儿子们用拐计，就是说你们要他们去收割你，然后经过利用这样的一个割礼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办法，然后用这种办，然后就灭了这个事件城的所有的男丁。然后你不但灭了男丁，也把妇人孩子这些货物全部抢劫一空。然后后面就是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神又就神又对他讲话，就是说，因为是那时候，这时候这里讲到说，雅各在这里买了一块地是想居住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想长期定居在那里。但是神的本意并不是那，不是这个地方，并不是雅各你的长期居住的地方，而是要回到当初就是神向他显现，就是在就是他应许的那个地方，要到伯特利那个地方去，而并不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也因为借着这件事情神又再次的来叫雅各说你要起来，你要上伯特利去所以在这里一个就是比较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你要起来上伯特利去。那么他雅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雅各他的生命就完全的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上次我那跟你聊，就是说你要到雅各就吩咐他的家里的，你要把你们就把家里的所有的偶像全部都要除掉不洁净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要除掉。所以在这之前，雅各是知道在他的跟他同行的人，或者在他的家中有人是要有拜偶像所以在这里35章最前面一段，他就讲到说你要。就还没去伯特利之前就叫他的家里人要把这些东西反正是不洁净的东西、偶像的东西全部要除掉。所以这次的雅各，你看到这个经过比利以内以后，他的生命就跟之前是完全的不一样他这次他是认识到神了，他也看见神了，他也经历神了，他也顺服神了所以。他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神他是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够上到去伯特利。所以这时候呢，雅各他就吩咐他的家人把这些偶像全部除掉，然后雅各也把他埋在了世界的橡树底下所以后来就讲到了他们起行去的伯特利去到。那么在35章这里呢，就是雅各对雅各一个人生一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苦难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三位失去了三位亲人不单是三个，他失去了他的父亲，失去了他最心爱的拉结，然后又失去了他的利百加的奶奶利百加的那个奶奶。但这证明为什么在这里提了一句利百加的奶奶呢？这个不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种个人的想法，也有可能是因为雅各当时因为利百加不是疼爱雅各呢，那么他的奶奶有可能就是跟雅各的关系就比较好，也有可能就是我自己想的所以因为在这里提到的就是雅各失去了这三位亲人。那么在这里特别描述到了拉结的死拉结他是因为难产生病了变雅悯的时候难产死的，所以拉结的一生他并不是，虽然说雅各很爱拉结，但是他的一生其实过得并不幸福。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拉结他一生会过得并不幸福，也是他也是这也是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磨难所以后面然后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牛便在这里三十六这里也又讲到了牛便跟他的血屁呢发生了这样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圣经这里你描述，你看牛便是利亚生的聘拉是拉结的使女， 那么拉结石了以后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好，所以你知道他这个雅各真的是一生受到了很多的非常多的这样的苦难啊，在年老的时候啊，又发生了这样的一种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自己的大儿子跟自己的妾行淫乱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其实给雅各，如果没有经过雅各没有经过之前的那样的一个磨练的一个过程，如果甚至你在这个这些事情直接就发生原来之前的那时候的雅各的话，那个情况可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啊，雅各可能就会起到真的是可能就会对他的大儿子有点啊，就是当然只是这种一种猜测，我们就不去讲他了。就是但是在这里你看到雅各啊，没有说什么。啊，圣经在这里也没有描述到雅各的埋怨，也没有描述到雅各的怎样的悲伤。但是我相信雅各肯定是悲伤的，因为当以后在约瑟到埃及的时候，那地方呢，然后啊，约瑟要求定安要去见他的时候，然后那个雅各就在那边哭嚎啊，他说约瑟已经死了，就他心爱的妻子拿结，约瑟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定安，你如果定安你再去的话，然后我相信这时候的雅各其实是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悲伤。然后一连串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其实如果没有雅各生命要达到那一种的程度的话，他一个人肯定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一个打击聚在啊，就是集在一起，同时啊，可能不是同一时间，但是可能时间不是拖了很久，这些事情的发生啊，所以这也是啊，这也其实在这里也是啊，神其实就是。给他一个，这就是反过来的，就证明的这时候的雅各的时间的生命真的是到了一个啊，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高度。然后我们就啊，就看到就是三十六节证明，三十六节其实证明啊，就讲就是全部都是分享到以扫的子孙。那么为什么会这里用一整章的啊一整章的这个来分享这个以扫的子孙，而且？篇幅也很长，也有42节啊，都是讲到以扫在啊西尔山里啊取代的何利人啊，所以这啊在西尔山里取代的这个何利人，然后这里一直重复的说以扫就是啊，以扫就是以都啊，然后以扫是以都的始祖，就是在这里其实因为他们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亲生弟两个，因为在圣经在这里啊，就是讲到了就是以扫他今后啊，就以扫的家族。那么跟雅各的家族啊，在后面这个过程，即使一直到现在啊，就是以扫的，就是给这个以色列的后代啊，起到了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就好像啊，就好像一个人的属灵的操练，需要另外一个人来磨练他，这样去配合让他打，就是把啊这个以色列的子孙，然后达到了一个合成心意的那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三十六章这里我就啊，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就啊不去太多的分享了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也写了很多在这个啊在群里面在微信上啊，所以我就把时间我就分享到这里啊，然后啊交通的问题啊。所以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问题交流，然后也发在群里面了，大家就按照自己的最感动的地方啊，自己的这两个星期以来熟悉到了啊最得到的地方，我们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分析分享啊，我们把时间交给徐某先生。
好，谢谢。我稍微有一点那个纠正一下德明哈，那个雅各他逃离他妈妈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77岁啊，不是40-50岁。如果你倒回去推的话，你可以推出来他走的时候是77岁了。那我们就下去分组哈。那我跟大家更新讲一下，吴弟兄他今天下午已经转到那个普通加护的病房。啊，所以啊，感谢主了啊，我们也看见主真的听弟兄姊妹的祷告啊，那啊，我们也去为吴弟兄祷告，求主能够啊，继续能够尽快的让他身体能够康复起来，好吧？那我就分组啊。